如果长的呢，我们讲这一段，你看没几页了，讲了十多次了，再要细讲可以讲上三年三十年，这两行文都讲不完，岂不是一度相接大小火融吗？啊，我们过去曾经讲姜维农居士《金刚经》讲义，我们讲过六年啊，讲过六年呢才讲了一半，《金刚经》啊，六年才讲了半部啊。我在台中给我们同学讲《金刚经》，六个小时把全经讲完。同样是一部经，六个钟点可以讲完，六年才讲，还可以讲一半。如果不使一切法称心融通，这是做不到的呀。所以这个经典呢，可以长讲，可以短讲，可以浅讲，可以深讲，无不自在呀！啊，这就是丝丝无碍法界。希望诸位从这个地方呢去体会。再看底下这一段，不可思议，配世事无碍的。为什么用这一句说它是世事无碍的法界呢？以前三法界同教一称，啊，这个同教对后面别教说的，诸位要晓得，这个别教不是藏通别圆的别，这个别是特别，同是一般，是在一切大乘法里面。都有这个意思，以前三法界，就是四法界、理法界、理事无碍法界，同教一称呢，又可思议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还不太难懂。啊，它可思可议，其实极则之处居不可思议，但是比起这个世事无碍啊，那是要容易懂得多了啊。世事无碍实在难懂啊，尤其是初学的人对这个境界简直无法相信。后以为华严别教一称，不可思议，就是世事无碍法界。其实这个四法界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迷了啊，四事法界就悟了，就叫一真法界。前面不是说了吗？四是相，理是体， 离是无碍，事是无碍是用，体相用啊，是一二三，三二一啊。我们哪个人不如是呢？啊，也许你要问，那既然四事法碍都四事四法界都在我们眼前，这个四事法碍、四事无碍的法界，能不能举个例子来说说呢？啊，可以。啊，我们外面境界是不是很大很大？是的，很大。我们眼球是很小很小，是很小啊。可是我们很小的眼球看到外面很大的境界，看得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。这就是啊，戒子，这个眼球戒子啊，那须弥啊，外面境界就是须弥啊，装在里面的。外面境界没缩小啊，我们里面那个眼球没放大，而这个眼球你看把这个境界像照进去，好像照相机一样照进去啊，在眼识里面造成一个相分，眼识的相分跟外面这个相分一样大，在你感觉当中完全是一样的。第六意识的分别，第七意识的执着，缘什么？没有缘外面的境界相分，境界相啊，完全是缘饮食的相分。啊，他从饮食相分转播过去，变成第六意识相分，变成第七莫那的相分。六七十的感受跟外面还是一样的，这不是明白的摆在我们面前，一天到晚都在用四事无碍，可惜我们不晓得。那个离事无碍，离无碍事无碍，那更不必说了。悟了叫一真呐，悟了是佛菩萨，迷了是凡夫。啊，迷了就是处处都是障碍，无论在哪一法里面，你都是起分别执着妄想。啊，觉悟了，这些东西通通没有了。就是刚才说了，红炉点穴立即消融，一接触就把它变化成智慧，变化成大定，我们凡夫可怜了，凡夫一接触变成什么呢？变成了分别执着妄想。你看看麻烦不麻烦？菩萨一接触六根，接触六尘境界，变成智慧，变成禅定。啊，凡夫这个一接触外面境界的时候，他就变成了分别执着妄想。这是我们必须要警觉的。啊，我们讲皈依，那皈从哪里皈过的皈？皈是回头啊，从什么地方回头啊？就是从分别执着妄想的回头。以什么呢？以定慧。啊，定慧是觉吗？这叫真修行呢，这叫真会用功啊。啊，要不会这个方法，给诸位说，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修学，总归是盲修瞎练。 啊，为什么说你盲修瞎念呢？拿金刚经的话来说，你不能够降伏其心，那个修学的法就叫盲修瞎念。啊，所以降伏其心就是降伏你的分别执着妄想。啊，你这个用那个功夫啊，参禅也好，参话头也好，观心也好，持咒也好，念佛也好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你不能摄心，啊，不能降伏你的分别执着妄想，通叫盲修瞎练。啊，你的功夫不得力啊。久修无成，病就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功夫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啊，就是什么样的行门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就是求的不动心，绝不为外境所转。啊，楞严上说得很好，若能转境即通如来，你不被境界转就转境界了。境界转成什么呢？转成定慧。任何境界到你面前都变成了定慧。这就是如来嘛。啊，就是佛菩萨嘛。一切境界到你面前马上就变成烦恼，变成知见。这个事情就麻烦大了。变成知见就是无明啊。知见立知是无明本，正是清凉所讲的正当无明，正当邪见。啊，这还能有成就吗？佛法是要破邪见破无明的，怎么可以增长邪见增长无明呢？破了无明定成就了，破了邪见会成就了。底下再解释啊，分摄语言，会是无碍为属华严，静静何得有此。诸位要是把我刚才意思要听明白，你听听这个发问题的这个人他的程度如何。这就是这个听经的人一听到前面这个话了，他没能转境界，他被境界转了。这就是举了一个例子给你看了，他被境界转了。世事无碍，华严经上说的，弥陀经怎么可以说世事无碍啊？一天呢，就起了分别，就起了执着了。不能够立戒消融啊。我们把底下这段念下去。故曰一大十教，这个大应该是袋子啊，可能是这个刻字的人刻错了，一代十教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示现成道之后啊，讲经三百余会，说法四十九年，我们称为一代十教。为华严为语言啊，华严是根本法门， 华严经讲的最为圆满啊，其余的经呢都是在某一部分上发挥啊，华严讲全体啊，其他一切经呢都讲的局部啊，所以圆为能摄一切，故诸经无不摄归华严。华严就是全体，其他的经是一部分。我们再用一个比喻来说，比如说华严经啊，好比是我们台湾省，其他一切经呢是我们台湾省里头的县市。我们想想哪个县市不在这些省里头呢？没有一个县市是脱离了这个省区以外独立的吗？没有吗？由此可知，部分跟全体关系非常密切啊，不能分割的。华严既然是圆，哪一个经不圆？所以古德才说啊，圆人说法无法不圆。华严所讲的是整个宇宙人生的本体，不但佛所说的一切经不离华严境界。我们再问一问，那个基督教天主教的经典，这一些邪魔外道的那些说法，有没有离开华严的范围？也没有啊。法外无心呢，心外无法，所以一个真正开悟的人，真正得一心不乱的人，邪魔外道那个法到他那里来，都是离世无碍、世事无碍的华严经。这个是太妙了，真正是妙不可言了，这才叫圆人说法无法不圆。真的无障碍了，释迦牟尼佛在当年讲经说法的时候，外道来听的人多啊，外道来问的人多啊，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啊反对那些外道，要叫他舍弃来皈依佛法呢？并没有完全叫人舍弃他的外道啊，只要在他那轻轻给他点一点，他觉悟了，悟了啊，那个道就叫正道了；迷了啊，天天念阿弥陀佛都叫做外道啊，天天讲华严经都叫做邪说。邪正是从心上分的，不在法了，不在外面了，从心里面分的。凡是能觉悟人心的这个方法都叫做佛法，凡是能够迷惑人心的那个法都叫做邪法，这个叫方便说，这不是真实说，真实说里头没有邪正啊，真实说什么一切法到你面前都变成定慧了吗？那哪有邪正呢？ 真实和方便说啊，方便说是对你无始界以来啊迷得太久了，迷得太深了，一棒打不醒你，这才给你说方便法啊。如果一棒给你打醒了，就不给你说方便法，就得跟你说真实话了。那么我们这些人别说一棒了啊，十棒一百棒也打不醒啊，那只好说方便法了啊。可是我们总得要记住，方便法之外还有个真实法啊，真实法里头是四无碍法界啊。那么你要记住，一切经虽不是纯缘，它也有一分的缘意。这一分缘意要碰到缘人呢，这一分又变成纯缘了。碰到了迷人啊，别说这一分了，纯缘的华严经也变成不缘了啊。就是这么一桩事实啊。所以大师在这里结论说，见此经有少分四十五碍啊，故得分摄语言也。这是为什么要说本经也含有原意，从这一段呢和四法界给我们显示出来了。那么到这个地方呢，注意再把这个上册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仔细来看看，意思就很明显了。看这个最末一行，52页最末一行第二句，庆祝相悲，统统讲的是事上才有庆祝相悲啊，理上没有啊。这些呢都是说的四法界，临明占机，临明是慧，占机是定，定慧呀是理法界。临明占机而不变随缘，临明占机是真如本性，本性是不变的，不变它能随缘。这个字的上下看不见的啊，这个字幕要特别注意一下啊，你自己要看一看，不要把上面那个字都遮住了啊。这是说，性体不变随缘啊。那么在现象上说呢， 心着相悲呀、啊，随缘不变。这些四相虽然随缘呢，它的体性不变。啊，这个两句话我们常常听说，不变随缘是从性上说的，随缘不变是从相上说的。啊，这两句话并不是重复。啊，这是理思无碍法界。啊，而不可思议，事事无碍法界。这个意思非常的明显。啊，所以最后皆归本经分殊语，所以也得到少分事事无碍故。啊，最后说皆归到自性，自性此地跟我们讲的太明白了，就是一心。啊，是皆属四法界归一心也。啊，那么想下有一个总结。啊，这一段文在演义里面，我们接着看。然痛须大意，先民信者，一切法门全归自信。这一段结总结接得太好了。所以这个苏超啊，实实在在讲啊，是整个大乘佛法，无论哪一宗哪一派，大师这一段序文是一个修学大乘佛法指导的总纲领。啊，不管你修学哪一宗哪一派，你要是能够明了这个总纲，把握这个总纲，都会有成就。你要迷失了这个总纲领，那麻烦就多了。啊，决定迷失方向。这一段文就太重要太重要了啊。这是在序文里面第一段讲明心，道理在此地，一切法门全归自性。狭义的说，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一切法门全都是从真如自性流露出来的，所以还归自性。我们把范围再扩大一点来说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法门也是全归自性。啊，那么再扩大讲，十法界一真庄严，哪一法不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呢？千金所言无有余音呐。千金是指一切经，千经万论。这个千也不是一个定数， 是比喻，就是一切经论呐、啊。所以这个演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演说，一个是表演。啊，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那是表演。无有余音呢，没有别的因缘呢、啊。啊，什么因缘呢？无非是闲时自性而已，无非是叫我们觉悟真性呐、啊。这个就是佛法。所以佛法不是学术道理在此地。欧阳靖吾大师说得好啊，佛法不是宗教，宗教是迷信的，宗教是要仰赖于他帮助我的，是要靠人的，佛法靠自己不靠人。佛法不是哲学，为什么呢？哲学不离能所，换一句话说，又能有所，那就是心外求法。佛法虽有分析，它不是分析别的法，它是分析自己，自己分析自己，那所以称之为内学，这个意思在此地啊。这是我们对于佛法要认识清楚的啊，它不是宗教，不能迷信，它不是学术，不是学术就不能用心意识，世间学术是从心意识里生的。佛的一切言说，一切文字是从真如本性里面生的，这个是绝大不相同的所在。这就是说佛的一切经论，他说的是什么，他为的是什么，我们搞清楚之后再看本经。今此念佛往生，彼心明，自信弥陀为本，然后一心称名，求愿往生，彼于宝刹俗证无生，直入圣界度生一广。诸位先悟毗卢法界，后修普贤行门也。这话说得很清楚啊，实实在在是难得，所以这个念佛法门不容易啊。虽然是万修万人去，你要不明白这个原理原则，你这一句佛号念的就不相应。所以你这个佛号啊念的不得力了，道理在此地啊。我们一般讲打佛七，这个佛七发挥那真是李老师所讲的热闹法会而已啊，怎么能讲打佛七呢？因为你的一军阿弥陀还不晓得怎么念法，你这个佛七怎么打法？严格的来讲，要认真打佛七，必须把弥陀经疏抄 要解详细讨论过之后再打个复习，哎，那就很像回溯穷，好像念书嘛，念书打复习要去考试，书都没念考什么，没法子考啊。书读好了再考试啊，教义不明，佛号不相应，盲修瞎练，打什么复习啊？这个话说出去啊，人家都说我们太狂太傲了，瞧不起人。今天对着这个弥陀经苏超演义，你们想想是不是真的啊？我们这一部经要讲三年，三年把净土道理啊会通了，真是便宜死啊。太便宜了，无量劫百千万劫都没搞清楚的，都没遇到的，现在我们遇到了，花上三年功夫就把它搞清楚了，实在是大幸啊。搞清楚之后，这一句佛号才晓得怎么念佛，才晓得如何这个深深都具足三学三会三资粮。这是我们在道场常讲的，具足定学，所以你这个佛号能断见思烦恼，具足慧学，你的佛号能破根本无明，具足三资粮，决定上品上生，这一生成就啊。所以讲到念佛往生呢，一定要先明白自信弥陀，这个是念佛法门的理论的根本。啊，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，得要把这一部弥陀经疏钞啊要详细深入的研究过才行啊。然后一心成名，求愿往生，这就将开始修行了。先明白了，给诸位说三资粮里面的心愿建立了，你有真心切愿啊，然后呢，然后修行。这个修行呢，诸位要看清楚这上几个字，一心成名。你修的什么心啊？就是修的一心啊，用一心成名，用成名达到一心，是这么个意思啊。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。那么我们想一想，我们在境界里面为外境所动摇了，我们一心失掉了，所以这个一心要始终保持啊。见色闻声，任何的异端绝不坏我一心成名，他要不能破坏你一心成名，那就是帮助你一心成名了，这个一定道理的。 啊，它不能破坏就成就你啊，不能成就你就破坏你啊。一端邪说一到你面前，你一接触了，你还是一心，还是阿弥陀佛，绝不为他所动，这就看出你的功夫啊！你这个功夫已经到了八风吹不动了，这是好境界啊！一看一听就起了分别执着，就动摇了。虽然你天天念佛，功夫不得力，为什么呢？小小境界风一吹呀，你的一心失掉了。所以在境界当中是练思练心的，练什么心呢？就是练一心成名啊，修的是一心，方法是成名啊，就用这个方法决定不改啊。像这个楞严经大势至菩萨所讲的啊，不加方便自得心开啊，心开就是开悟啊，大彻大悟啊，不需要借任何方式来帮助，不必参究，也不必持咒啊，什么都不需要加，就是这一句名号念到底啊，一心成念，念到一心啊，你的功夫成就了啊。还有一句话非常要紧的，念念呢要求生西方，求愿往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在无上道啊！你看看华严经，无上正等正觉，修任何法门可以得到，但是无上正等正觉一定在西方极乐世界啊！这就是说明求愿往生啊，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。千万不能疏忽啊！啊，所以诸位要把这个经跟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合起来一看，啊，你才真正明了，才真正觉悟，发现佛门的里面的秘诀。啊，也可以说这是佛门的秘密呀、啊。比喻宝刹，宝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俗证无生啊，这个无生是无生法身啊，俗证无生呢、啊、这是理业心不乱，生十宝庄严土啊，直如圣界，这个圣界是十地菩萨啊，一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圆教的地上菩萨啊，十住十行十回向成三贤呐、啊，啊，圣界是圣地呀、啊，是度生一广啊，自己成就高，度化众生呢要非常的广大啊，所谓。现悟毗卢法界啊，毗卢就是毗卢遮那佛啊，毗卢遮那佛的法界就是前面讲的四种无碍法界啊，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一真法界，或者不正等正觉，千万不能疏忽啊！啊， 所以诸位要把这个经跟大方广或华严经合起来一看啊，你才真正明了，才真正觉悟，发现佛门的里面的秘诀啊，也可以说这是佛门的秘密啊。比喻宝刹，宝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，俗证无生，这个无生是无生法身，俗证无生呢，这是理业心不乱，生十宝庄严土，直入圣界，这个圣界是十地菩萨。一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原教的地上菩萨十住十行十回向成三行啊，